木结连，两个两位还没出家的时候，就听到佛的无必求之一跟他说的一个佛的记子，因缘生法的记子，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个重心点，我们皈依佛法，皈依佛法生三宝，重心点是我们依着佛所说的法教。那佛所说的法就是说一切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所以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法会，像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也是因缘生因缘而灭的。所以我那天开学的跟大家讲说，我们在一起学法的时候要注意两点，一要珍惜当下，因为没有不善的宴席，没有世间是常住的，过了以后各自东西又在生活里奔波。所以如果我们在相聚的时候以珍惜这两个字，甚至我们再用一个心就感恩这两个字，那你可能带回去是满心的欢喜。好，那我们相聚的时候你会互相的和乐而住，回去的时候你会带一个美好的回忆跟清净的心欢喜的心。所以清净的心欢喜的心从哪里来？因为你珍惜当下，因为你保持自己清净的心，在每一刻每一时每一个法会当中都能够用心去听，这是要珍惜。为什么要珍惜？无常。所以我们能够在五台山住几天要珍惜，因为很快就要离开了。像我本人，我很想住下来不走，我24号就要走了，这是自然的一个法则。所以我们要常念无常，升起珍惜的心。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佛教很悲观的或者很消极的，不是，错了。就是因为我们升起无常的念，才珍惜时间，珍惜当下。我们看看很多人，看看社会上很多人怎么样生活的，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他，叫做醉生梦死。他就觉得说这个要及时行乐，及时享受，他不知道这个时间很快过去的，但是过去了这个生命不是从此结束的，还有流转的。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再三的提醒说，我们要下一辈子所带去的是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业力，这个大家一定要很用心的多多思考。所以我经常说，我们学习佛法，佛给我安排好的课程三个等级，也或者说就是说佛教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自我提升。自我，现在如果学电脑的大家都知道，你的 data 里边东西都要 update， 不然那就过时了。所以我们佛怎么就叫我们怎么样提升呢？怎么样能把佛法转到心里去，让你的心产生感动呢？要听了以后要多思考，要深刻的思考，深刻的思考才能够转动你的心，不然呢转不动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啊积习已久，太久了，非常难以改变了。就像一件衣服已经穿了几十年都没洗过了，你想一下子可以洗干净是非常难的。所以要多次多次的思，多次多次的想，然后你把自己以前所想的慢慢被我们现在听闻佛法以后所想的代替了。我们以前所想的 就是求身心的快乐，希望自己的快乐，当下的快乐。可是因为我们追求当下的快乐，造起了无量的不可计数的恶业。我们那天讲佛法，佛说我们世间人都求快乐，学习佛法也是求快乐，就是因为求快乐的方法错了，所以积了一身的习气，积了一身的罪业。那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以后，知道了这样的因缘生因缘灭，苦乐竟然都是因为我们心生和合而造集的业力。业其实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行为。你语言的行为就是口业，你身体的行为就是身业，你心理的行为就是心业。业有两种，当下做的叫业用，我们身体举嘴巴心里所做的叫业用，业的作用正在行为，正在做。接下来因为召集了身口意的业用而产生一股力量，叫业力，会产生一股力量。喜欢骂人的人，他一开口不先骂人的话，他下一句话讲不出去，哎，他习惯了。所以为什么说业障业障呢？他因为业有一个习惯的惯性的力量，恶业占住了你善业。喜欢骂人的人，他如果不先骂人讲不出话来，他很难用赞叹人在讲话，这叫障住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一定要多次多次的思考，多次多次的思考，思考以后你才能够把现在学来的佛教导我们要求得快乐的正确方法给记住，然后记住以后，你的行为就被你的心所控制，被你的心所主导，因为你的心所施的都是善的方法，正确的方法。那你的语言由以前的阿口变成现在的赞叹，以前的妄语现在的诚实语，就开始转变了，就开始转变了。所以说佛教我们说闻以后要思，思以后要修。闻，古人说闻仅止于耳，我们听闻佛法仅仅到达你的耳朵而已，思才能够至于汝心，才能够到达你的心里去。修呢，修叫什么？修叫做改变你的习惯，修行，修行就是修理你的习惯，或者说自己整自己一下。因为以前的做法是错的，得到的果是苦的，所以要把它修整掉。你看，修整的一个新的方法，正确的方法，让你心安心定，那你产生喜悦快乐。所以这些都是因缘生法，没有一个法不是因缘生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法印。你以后听，不管听谁讲佛法，如果说有一个东西不是因缘生的，那他说的不是佛法啊。这一点我们要记住。所以我刚讲的佛这个舍利弗悟道的因缘记子，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我们现在是佛的弟子，我们现在要回到，如果当我们这个法会结束，回到家里，回到世界上，注意一切法因缘生，一切法因缘灭。你快乐的因，快乐的果是因为快乐的因而造集的，苦的果是因为苦的因而造集的。所以因是什么？因是我们身口意的行为，就是我们语言的行为、身体的行为跟心理的行为，这叫做因，这叫业因。业称之为因， 或者称之为种子。如果你的种子买下去了以后，到一定的因缘时间成熟了，因就会发芽，就会慢慢长大结果。这一点呢，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了，我们学习佛法第一个动机就是因，真上心为因。接下去呢，这个因如何让它成果，必须要缘。就像我们谷种麦种，这个种子有了，如何让谷种麦种发芽，要具备条件，要水分，要土壤，要阳光，要热量，它才会发芽。所以我们由真上心为因，修持五戒，修十善为缘，得到的果是人天善，人天善果。所以因缘果，一切法是这样来生起来的。我们现在能够得到这个人生，也是因为我们的善业，我们的善行所积的。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这一辈子走过来啊，经常说人呐、啊，人生有时候是像波浪似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为什么？因为这里边我们现在这个人生得到的因果因啊，是杂染的因，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善，有时候恶。就像这条毛巾一样，格子的，一条是白的，一条是蓝的。白的表示善业，蓝的表示恶业。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波浪式的，一会快乐，一会忧愁，都是随着这个业力的影响而产生的。那是不是我们讲到这个，大家要疑问呢？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一辈子的这个所有的果都是已经注定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宿命论者？不一样啊！我们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是可以改变的，已经的果是改变不了，改变你的心。所以我们修行佛法为什么要知见要清楚呢？就是来转变你的认识，转变你的认识，增加你的承受力，增加你的承受力。虽然同样是一件苦的事情，在你身上不视为苦，因为你的心智已经清楚了，自然现象。你要跟他挣脱他，你挣不脱，你何必不老老实实在那里把自己的心业，把自己的身口意三业守好，重新来改变自己下一个因。比如说我们生病的人，生病也是果，因为为什么生病，有一定它的原因在。反正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或者还没有得到正确的知见以前，还没有真正了解一切法因缘生以前，我们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身体病了，你心也病了。所以我们生病了，你会难过，没错，可是你心里会抱怨，你或者自己的亲友朋友不来看他，你还会抱怨，你说不来看我啊。甚至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病人是狠是先生的，比医生还狠，还骂先那骂医生的。为什么？心里苦了，他把这个苦当为真实的苦。那我们学佛以后，有正确的因缘生法以后，了解病是因缘生的，没错。你现在如果你这样抱怨的话，你更苦。那再发现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你的饮食习惯，你的作息不规律，还有我们的业力。所以真的病是医不好的，我们现在这病都是假的。为什么讲因缘和合？所以我们要吃药啊。我们如果生病了以后，我们学佛的人，有些人说，师父，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生病了不用吃佛吃药的，念个佛号就可以了？邪见。佛自己都要吃药的，现在病了该吃药就吃药，这是说你念佛没有错，应该念，念是说希望佛给我力量。佛是觉悟啊，我念着佛号就心里产生觉悟，觉悟什么？这个病也是因缘生法，既然是因缘生，就可以有因缘灭呢。不是像有一些外道所想的，我们这个 病来了是我们的业力出来了，然后你吃药啊就把病这个把业力给挡住了，这不是佛法是说的啊。前面说有没有说我们的有些病是业障病，那你该吃药还是要吃药，该忏悔还是要忏悔，该念诵还是要念诵，就是它生起来不是单一生起来，所以一个果不是单一的因缘，它有复杂的众多的因缘啊，注意这一点。所以说这个像我们生病了学佛的人以后有正确的知见以后，你会安于承受，来了我就该来的我就承受啊，因为这个你跑不掉的，而且你要有一个勇敢承担的这种心。那有正确知见的人，有智慧的人，身体病了心没有病，身体苦了心没有受的苦，所以我们有正确知见的人不会造成二重伤害。我们经常是造自己给自己造二重伤害的啊，所以这些都需要知道因缘生法。所以因缘生法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正确的智慧。所以我们在美好的人生需要我们正的因善的缘，才能够得到美好的果报。这是我们第一种学佛的动机，行法因缘。那在这个有这样的动机升起真善心，那我们如何切实去行呢？还有一个补助的因缘，我们要经常观想，经常看思考，生者决定死，要经常讲，要经常看，有生的这个身体有生的一定会死的，那死什么时候来知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们的。就说我们在周边看看自己的亲友也好，朋友也好，社会也好，有寿终正寝的，有当中壮年暴毙的，有年轻而优者的，甚至还在胎里就死掉的。所以据说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南瞻部洲的人呢、寿命不定，寿命不定。所以我们要经常想，人生有生一定死，这是一个佛告诉我们的。然后死的时候时间有没有预告，我们经常说阎罗王会给你打个报告，打个电报给你去告诉你，没有。第三个，自己想想看，我到死的时候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财力势力权力抗拒死亡，甚至说我用我的神通力来抗拒死亡，也不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人可以逃避死亡的。第四点，再好好的思考思考，那我们如果人生是确定要死的，那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你有没有把握？我们这一辈子结束以后到了下一辈子只有两个地方，一上一下，上者上面三道人天阿修罗，那有些地方把阿修罗归于下面的，归于恶道，不归于善道啊。下面呢三种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只有两个地方你选择，那谁给你选择？你没有选择的权利，你是被支配的，你是被支配的。被谁支配？被我们这一辈子所做的业因所支配。因为这个就是什么，不是说支配，就是一个磁场，你的磁场跟下面那个恶道的磁场很相近，所以死了以后不，那边磁场就把你吸过去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烧的善业，你的磁场是善的，那正好你跟那个磁场相应，就像我们看电视按那个频道，按那个 control 一样，你如果按你要想第三频道，你按个第三咚就出来了，因为你一定要按第三，绝对不会跑出第七来。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念佛要求生净土，也是在准备我们的业力， 清净的业力，叫做净业生净度。所以我们这个四点要经常思考，生者决定死，失事随于之，临死何法避，时宜何所至，要经常观想，要经常思考。思考为什么？思考我刚刚讲了，主要是让你转动你的心，感动你的心。感动什么？感动人决定有生必死，所以机能必死，那到哪里去？唯有业来决定你的去处。所以我们要持五戒修十善，你才有一股力量，才有一股动力，试着你赶快去持戒，要清净的持戒，赶快去行善，要上品的持善业，有这力量鼓动你，因为告诉你这是因缘法，这是因缘法。这一点我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一个学佛者四众弟子都是要深信于此，产生一个决定的定界。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要有一个确定的定界，知见见的是决定的确定的，有些地方称之为殊胜知见，你这个知见谁也再转不动你的想法。不管你如果回去或者不，或者在世界上游学也好，参学也好，碰到一个老道告诉你说可以，我教你一个道学的方法，可以练长生不老炼丹，你说如果我没有错也可以，不可以？有健身、气功、瑜伽都可以让你身体好一点，寿命长一点，但是你说最长也不过几百岁嘛，那到时候我的老朋友都走了，只是我留着一个啊，多没意思啊，对不对？所以还是我们一起来一起走多好，同一个船来的，而且在这个什么船上？菩提船上。所以死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当下的业力，身口意不随着善行，那是最可怕的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升起的思考，有思考以后才能够决定，才能够继续，才能够促进你的持戒行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虽然我们得到了人生，而这个人生还不错，不是瞎子，不是聋子，不是瘸子，不是掰子，六根具足，那是很大的福报的，这叫暇满的人生。甚至我们现在是具足暇满的暇满，能够静下来，在这里安定下来，把这个家事放在一边，把佛事放在中心，能够听闻佛法，思考佛法，随行佛法。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看看哈，我们的心啊，经常是会被无明盖住的，我们的烦恼经常是生于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升起的烦恼。所以只要有你有烦恼，一定会是你的身口去跟着烦恼而行而造而做，又积了一个恶业。有业一定导引你的生命要趋向于不好的道。所以这个古人说，特别富贵的人，他造的业啊，业力也大。如果一个很贫穷，一个没有什么势力的人，他造的业也不过就是如此而已。所以越富贵越圆满的人，你稍微你的福跟你的智慧跟你的德不平衡的时候，你造的业那可是杀业，那可是很大的恶业。所以我们学佛，如果说为什么要佛是两足尊呢？福德智慧是平是相等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的智慧弱于我们的福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无明，就会被贪爱，就会被你的烦恼阻止着，又造起了恶业了，那这个人生就要随之而往下走，往下掉，往下堕。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再去思考， 烦恼是其语不绝，业力是随之于无名烦恼的，造机的业力，你就是随着业力又在流转。如果往下三道走的话，是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意识人生非常重新得到是非常难的，这个是肯定的啊，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里想到呢，就升起了一个对烦恼的恐惧，所以我们要处理烦恼。究竟的说，我们对生死的恐惧，因为有烦恼就有业力，有业力又有生死，又有生死。所以我们第二种学习佛法的动机，就出离心，以出离心为因，修戒定慧为根本，断除无明，断除烦恼，得解脱果，得解脱果。所以我们要进，特别是我们出家的师父，这个如果出离心如果不经常去思考，不经常去培养，因为任何心任何法，出离心也是一法，它这一法也是因缘生的。出离心怎么升起，是一也是看见到无常。无常什么无常？人命的无常，业力的无常，我们心业的无常，无明的力量，生死的流转，这样而让你升起一个非常强烈的出离心，出离这个世界，出离这个生死轮回。有这样出离心，你随时随刻升起来。所以佛在经里面说，什么叫出离心？哪一天升起呢？当你好像被关在监狱里面，你随时随刻都想出离，离开这个监狱的门，这就出离心在你心里升起了。我们对自己的烦恼，对生死，就像一个牢狱里面一样，你想每时每刻不是想着出，都是想着出来的，那你的出离心就在你心里生根了。而且这个出离心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升起了，要无量次，出离心很难升起的。所以憨山大师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外面是红尘滚滚，内心是无明茫茫，如何是从？但是呢，我们一念的善心起来的时候，第二念起来又是我们的习气心，所以第一念要跟第二念打仗，往往都是第一念打败的。就像我们在世界上行善的时候，第一念想帮助这个人，如果你想一想的时候不想帮了，刚刚看的人很苦啊，要赶快想那个口袋的钱拿去给他，再想一想说他是真的吗？哦，完了，不给了。所以我们第一念的善心起来的时候，第二念如果再一个分别，因为第二念的分别，第一念是发自于良知，第二念发自于我们的习惯思维分别，我们把这个人好人坏人，我们脑子里边已经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害死了我们。所以我们看电影看戏啊，这个脚一出来啊，这个坏的奸臣是吧？为什么？你脑筋里已经有个固定的概念模式。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发现，怎么能够看到一切法的真相呢？所以第一念是非常难以保持的，所以要保持这一念，要多次多次的思考，多次多次的思考，不只是大乘菩提心要多次发了还要发，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处理心，还是发了还要发，发了还要发，想了还要想，你才能慢慢慢慢生根生力。我们出了家，第一念勇猛心发了，第二念好难了，继续难了。所以古人说精进容易，精进心容易发，永持这个恒常心难发。以前我们在南普陀，福建南普陀闽南佛学院里有个学生，这个老法师经常讲，一个学生他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干部，一个书记，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学佛，要想出家，啊，家里人不让他出家，啊，不让他出家，不让他出家，他就用刀子把自己小指头砍掉，不让他出家，我先砍一个小指头，你不再不给老马出家，我就砍脖子。 哎，这个姓可是蛮强的。我是出家，没有砍过石头，所以还是全的。结果到了弥勒佛穴以后，他小子出了家了，可是他在家的时候就抽烟，这个习惯改不掉。那我们佛学院怎么可以说抽烟呢？啊，我们这个庙老就吼他，啊，我们庙老是院长，就吼他，吼他，他实在蛮难过的。有一天就到了我们后面那个大殿后面有个般若池，池上有个般若亭，啊，现在拆了，建的禅堂，在亭上就写了一个打油诗。他说：“在家不如意，出家更难当。”庙老一声吼，去留两茫茫，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所以说，你第一念能够持续的话，哇，那不得了呀！所以《华严经》上有个记子说：“发心正果二无别，有时中阶发心难。”发心非难。难常记，发心啊不难，可是你要想让他继续常常的继续，难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常记方便应当说，如何让你的发心继续继续的持续发下去？这种方便的方法，佛说我应该多多的告诫你，多多的告诉你，你自己也多多的思考，多多的记忆，多多的发心。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就是菩提心者生福生啊。我们发出离心也好，发菩提心也好，生了以后还要再生，还要再生，不厌其烦的生啊。这个出离心难发，非常难发的，不是这种因缘，就是那个因缘把你卡住了。我自己想到自己那时候出家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自己当下不决定赶快剃头的话，也被世界就缠住了。而且我告诉大家笑话，我这个剃头是自己剃了，然后去找师父说：“你给我当剃度师父的。”我有三个师兄弟，同时还没有，我15岁开始学佛，一位师兄大我10岁，一位师兄大我4岁，我是被他们骗走的。然后学佛以后，我这个18岁高中毕业。因为我15岁就学佛，大家都知道可能会出家，所以我家里我学佛，我妈妈只有我出家，只有我妈妈支持，其他人都不支持的。那我哥哥就赶快去找一个教书教小学的工作让我去做，这课本都拿好了，上要开学的话马上就要去上课啊！我这个心里就发毛了，这个一上课啊，如果遇到有缘的人怎么办？这个因缘是不知道的呀，非常非常难以捉摸的，所以我就赶快跑去给我这两个师兄去商量，我说怎么办呢？后来结果决定说，我们三个人同时经常我们去的一个学佛的地方就长流水长青寺，我们三个人跑到一个庙里，跑到那个寺庙里去，三个人我们就你替我的，我替他的，互相替，剃完头下山还不敢露头的，那时候光头是很蛮危险的，每个人戴一个草帽，草帽还系一个袋子，怕被风吹掉，就这样。所以后来出了这下了山以后，过了几天我们三个人同时结伴同行，我回到家以后，我哥哥一看到我说吃饭还戴着帽子干什么，一帽子一揭，哎呦光头了，这下他说，他就第一声我记得很深刻，完了完了，就这样出家了。后来我们三个人结伴同行到天台山国清寺，上敬下回老法师，给他求礼拜，也就是他是国清寺讲经的法师，是讲天台宗的。我说我们三个人头都已经剃了，你能不能给我当剃度师父？师父说看看我们笑笑，说那头都剃了还叫我当剃度师父，好，给你取个名字。所以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红觉，北方人叫红将红脚，所以希望这个师父希望能够觉悟大一点，可是现在还没觉，所以非常的惭愧。 啊。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出离心是很难的，你如果不坚持一下，因缘就给你卷走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的漩涡，很多的阿油阿知识。有些人说你知识，哎呀，你这个人真疯了。我在家学佛的时候，我学佛一学佛开始15岁就开始吃素了，那旁边的人说你这个人真傻，又不是没吃的。而且我透露一下，那我坏习惯，我9岁就开始抽烟，抽的时候说一学佛就从此不会再抽，就把它放下来。但是能不能走到现在也不容易，能够再继续走不知道能不能，那是希望文殊菩萨加持。出家非常难的，所以莲池大师说道业难成，染缘依旧，道业非常难成的。污染的因缘是非常容易给你接近的，给你相应的。是为什么？是劲风浩浩啊，摧残你功德之灵啊，心火炎炎，烧尽你菩提之种啊，确实如此的。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劲风浩浩。不过还好，我倒是这个佛菩萨加持自己的因缘。我出家今年，我1980年出家，到今年已经23年了。我出家23年，做了20年的侍者，跟过4位老和尚。所以我觉得我很笨，你就跟着师父不要跑开。起码他可以，你做错的时候他可以骂你几句。我跟你讲，当有师父骂你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但没有师父要骂你的时候你完了，小心一点。哎，所以我们的出离心，一个靠自己的保护，随时的细念发心，二一个还要靠师佛的加持，师父佛菩萨的加持，你才能够继续，不然很难继续的，很难继续。特别是现在这个社会世界，我以前在五台山住的时候，那时候哪有那么热闹，根本没有这些饭店，没有看过一个饭店的，只有一个商店叫做台怀镇供销社，但是倒是非常的清静，没有那么闲杂人等。那时候染缘比较少，现在染缘比较多。所以我们本道场的师父出去都是威严具足，威仪具足还好。如果我们出去东张西望，哪一天就被抓走了，很容易被抓走了。所以我们的六根啊，在佛经里称之为六贼。你说贼做什么事情啊？偷，贼就是偷嘛，眼睛偷色，耳朵偷声，就是偷。因为我们前辈子就是老鼠做惯了，晚上就是偷东西。所以我们的以耳鼻舌身意，这个六门呢，称之为六个门，一直往外漏泄，漏泄我们的能量，漏泄我们的善根。你说你的出离心能发吗？如果不发起的话，随时会被六尘境界，随时会被五欲境界控制了你的身心，控制你的行为，很难的啊。所以我们出离心要经常看啊，这个生死是很可怕的，然后处理你的烦恼是非常重点的。你的烦恼如果不时时警觉它，烦恼一生非常可怕的。我经常讲笑话形容说，那个人贪心啊，贪心起来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睛都是绿的，嗔恨心起来的时候那个人的眼睛是红的。那师父，那别人问我说，师父，那痴心起来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我说像鱼的眼睛一样发白眼，不分是理，不分是非。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些。所以你看啊，我们经常试试看，我们的心如果被贪、被嗔、 被嫉妒、被障碍占据了你的心的时候，你会非常的不安定的。为什么称之为烦恼？烦恼，你的心很烦，你的心很热闹，定都定不下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清凉，只有你心里完全没有烦恼的时候就清凉了。那你先要想让自己心能够得到清凉，想让自己为什么心不得清凉的这些因素给去掉。你一定有这个心，这叫出离的心，我或者说解脱的心，把心里的这种污染、这种心垢给解脱掉。一定有这个心发起来，然后你的行为才要跟着做。不用这种心发起来，你所做的不是随行，不是跟着行为。那我们怎么做呢？有这个心了，那怎么做？佛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持戒，持戒，在家的持五戒，持八关斋戒；出家的持比丘、比丘尼、优不赦，那怎么样？沙弥、沙弥尼、正学法女的戒。戒是帮助你的身口先给你锁住，不该做不能做。因为初步的行为，身口是有形有相，有可以摸索、可以捉摸的，所以佛就先制止你。为什么呢？因为身跟口是随你的心而起的行为、起的业，可是心是很难捉摸的，很难捉摸的。所以我们要先要持戒的话，最好的方法住个道场，住一个持戒的道场，那你的行为你就被控制起来了。所以为什么叫丛林？丛林嘛，大家有没有去过丛林？山里面的深山老林里面，你去看真正的丛林，那个树都是直的，每一根都是直的。我在温哥华，加拿大温哥华的时候看那个古的丛林，哇，那个树一根一根都很大，可是呢当中有些都是有很多都死掉了。为什么？你的丛林一定要直，而且往上升，往上生长。当你的生长力量跟不过其他树的时候就死掉了，因为你吃不到阳光水雨。所以丛林的意思就是你个人的行为因为大众的力量把你导正了，把你导正了。所以这是我们出家众最好的一个方法，想让自己啊这个解脱心能够保持，能够成果，住如法持律的道场。就是我们犯了还可以有地方忏悔。你现在看很多在世界上行走的犯了戒以后啊，如果有学戒的人会知罪知堕，知道罪犯了，知道这个犯了以后堕到哪里都清楚，可是苦与无地，没有地方求忏悔。因为别戒套戒是一定要对手忏悔的，所以最好的是这个。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用戒的力量，用大众的力量，佛制的戒的力量，把你的身跟口给约束起来，然后再加以定，深入你的心，去掉你心里的垢染，叫定学。没有定学，没有办法把你心里的烦恼的根给刨掉。所以我们学戒一定要学定学会。所以戒定慧三学，戒定慧三学就像顶子三角，缺一个都会倒。所以有些人说我只有持戒不修定，你只能得人天善法。如果你因为因戒而得定而生慧，那得解脱果。戒是不是生起定？不能。戒不是生起定的原因，只是因，只是一个缘。因为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有一个清净的善业，所以你的心容易定下来。修定还是一定要修定的因。如何修定？修止。如何修修禅？要止观双应，称之为禅。没有止观， 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也不能念到三昧，也就是说我念佛的不用修定，这叫妙圣妙论。你如果懂得止观的方法，你念佛犹如坐飞机一样，非常的快速。因为念佛三昧就是定，定是心学，心的学问，如何让你的心增上，如何让你的心净化，就是要修止观的力量。什么是止？寂然不动称之为止。什么是观？明戒不昧称之为观。你对自己的心对静的时候不会随着静转，这就定义。但是在心不转，但是你要会要转，看得清清楚楚，世界法是无常苦空无我的，所以内心远离贪嗔之相。有观有止，有止心能够安定，定才能够虑嘛，才能够观嘛，没有定你如何观？就像一波水很清，一波污水，你如何看这个水，如何把这个水当镜子？你只有把水的里边的杂质污泥给沉淀下去了，这个时候水可以邀明月，你可以当镜子照。所以如何把这个水里的污泥给沉淀下去，止的力量。如何产生水的它的这个本性的作用啊？观的力量，观的力量。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学佛。我们经常啊，有时候祖师啊，寒山大师讲一句非常好的话，他说祖师之语啊，有时候都是应时一时的，一时的。有时候因为当时的根基的关系，所以对治当时的习气病态而加以的教授，可是过了以后不一定适用的。就像我们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法的时候，因为当时的僧众都是易学沙门，都是通三藏的，都到处挑着担子的经去讲经的，少与习定，所以他才说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一心传心，心心相应。当时就对治光学不练。我们很多人读经很会读吧，你说这里边如何你从一日到七日能够一心不乱，从来没有人真正去行过。但是现在我们连教理也不懂，连什么是四谛十二因缘，连什么是四念四念处，四如意祖五根无力七菩提八圣道三十七道别的整个修学的次第都不了解，说我们只要一句就好了，可能吗？要矫正我们的念头，一切法因缘生，一切法因缘生。一个车子要启动，要多少的因缘才能够具备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深思，要熟虑，要确定。所以戒定慧三学是保证你让你的出离心能够得到效果，得到结果。因为修戒修定而升起了无漏的智慧。什么是无漏的智慧？你的心从此不被烦恼占据了，你的心产生了慧性光明，见到了生命的真相，不再因为无明的关系贪取五蕴，再制造五蕴的因而流转生死了，就叫无漏的。漏的什么意思？这个房子漏了，水往下滴，我们的心漏了，往六道轮回里滴，就这个道理。哎，有出离心，有解脱心，修清净的戒，修定，修慧，得到的结果解脱。解脱什么？心解脱，慧解脱。心解脱会解脱了，生死本来就是没有的，轮回本来也就是没有的，从来没有生过，从来没有灭过，无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在你心里，这个时候你才要看清楚。我们现在说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学的学来的，那是佛说的，不是你说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从来都是执着。我们的心啊，我欢喜了，我苦恼了，都是执着在上面。因为真的有个欢喜升起，因为真的有个还这个痛苦灭掉。所以有些人念经或者打坐的时候，看到自己烦恼来了，好痛苦啊！怎么样把这个烦恼给干掉？你那一念的心又是烦恼的心，又妄念，就是头上加头。为什么楞严经称之为烦恼为客尘呢？它是客，不是主。我们现在都是认客为主。我经常说，我们当我们要修定或者念佛的时候，烦恼起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你念佛的时候你把佛号提高一点，烦恼钻不进来了。我经常比喻说，我们这一堆人五个人讲话，讲讲讲，我们还是蛮细声细语的，还突然间旁边又来了五个人，他的声音比我们大，那干扰我们，我们讲话呢，我们旁边人听不到了，怎么办？我把自己的话音提高一点，比他还高，那我的几个人不听到我讲话了吗？就是把你的觉知给提高，把你烦恼给提高，那妄想就进不来了。还有我们自己也记住，只有把你的觉念正念提住，烦恼妄想你想留他都留不住的。你不相信回去看看，你说哎，这个烦恼你妄想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他绝对不会停的，马上就跑掉了，第二个烦恼又来了。所以这些烦恼是不停的在动。所以就看我们你的正念强还是妄念强。正念也是念念相续的呀，不是一个念的呀。就像源头的水，一滴一滴一滴都滴在一个点上，就可以滴水穿石。所以我们说正念是什么？前念跟后念是一个频率，是念的是一个佛号，当中没有妄念插进来，就是正念。可是我们呢，刚开始修的人呢，你喜欢的念佛也好，或者禅坐也好，哈哈，做个三秒两分钟已经妄念进来了，这个正念没有了，是不是？念阿弥陀佛，念一二三四，南无阿弥陀佛，念到。